向我哋嘅手扶起嘅同时，你一齐嚟读一段神嘅话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3:7-8，我哋一齐嚟读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系永远不止息。当一个成熟嘅男人同一个成熟嘅女人，佢哋彼此相爱，而都源于一生嘅委身。他们在神和人的面前立下神圣的婚约，然后他们就欢喜地快乐地进入到他们的家庭婚姻里面去。他们心中总是期盼着他们的婚姻，他们的家庭可以永永远远地幸福美满，永无爱河白头偕老。但是当他们一旦进入到真实的家庭婚姻里面去的时候呢，却发现他们之间有很多的不一样，不管是生活的习惯之上、思想观念或者是价值观之上，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一样的地方。因此在他们生活当中难免有一些冲突以及摩擦，但是一旦发生冲突和摩擦的时候呢，如果他们两个人可以用对的态度、对的方式去面对、去处理的话，这些冲突和摩擦都可以很快地去消除。不单止这样，他们也都可以藉由这个机会可以更加知彼此了解，这个对他们的家庭是有帮助的。但是我们都发现有些夫妇，当他们有冲突、有摩擦发生的时候，他们却没有用对的方法和对的态度来面对和处理。有时是沟通，有时候是有沟但没有通，甚至有些在过程当中没有好好地去管理他自己的情绪，以至于恶言相向，甚至是大打出手，这些都会对他们的家庭婚姻产生着很大的伤害。盼望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姊妹，在建造这个家庭的时候，一定要用对的态度和对的方式去面对你们所产生的冲突和摩擦。是的，在家庭婚姻生活当中难免有冲突、有摩擦。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地妥善地面对和处理的话，都会对我们的家庭婚姻产生一些不好的后果。但是除了我们刚刚想讲的那些问题之外，我们发现在 家庭婚姻当中有一个伤害很深的、很严重的问题，那个关系、那个处理方式叫做冷漠。冷漠的关系是家庭婚姻里面非常厉害的伤害。 Mother Teresa 曾经讲过，爱的反面就是冷漠，爱的反面是漠不关心。爱的反面是漠不关心。当对夫妇他们有冲突摩擦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会产生热战，也都会发生冷战。但不管是热战或者冷战都好，至少他们还在那里战争着，他们心中都还有对方存在。但是如果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冷漠、冷冰冰的时候，他们连战争他们都不想有，他们在对方的心里已经没有任何的感情，他们不再关心，他们都不在意你说什么、你做了什么，这个对家庭婚姻是有极大的伤害。盼望我们都不要发展到这种程度。在圣经里面曾经有一对这样的夫妇，他们是彼此相爱，而且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患难，很不容易成为夫妇。他们真的彼此相爱，但是后来在他们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以至于他们的婚姻竟然走到了漠不关心、冷漠的阶段。他们后来的结局是非常非常之凄惨、悲惨。 今日我们从一对夫妇的身上去学习如何靠着主的恩典，不但是享受婚姻，而且是可以彼此相爱，相爱到白头，是吗？有三点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。第一，你要常常记住对方的好，也要学习忘记对方的不好。虽然有些时候我们努力地跟旁边的人说你要常常记住对方的好，也要学会忘记对方的不好。一段经文，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十七到二十一节，扫罗对大卫说，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，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。扫罗心里说，我不好亲手害他，我要藉非利士人的手害他。十八节，大卫对扫罗说，我是谁？我是什么出身？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？岂肯做王的女婿呢？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王的时候，扫罗却给你米可拉人也得你为妻。扫罗的次女米格和大卫，有人告诉扫罗，扫罗就喜悦。扫罗心里说，我将这女儿给大卫作为他的网罗，好藉非利士人的手害他。所以扫罗对大卫说，你今日可以第二次作我的女婿。当大卫杀死巨人哥利亚之后，大卫就成了以色列人心中的大英雄。所以妇女作歌描述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身为一国之君的扫罗，当他听到这样的诗歌的时候，他的心中很不喜悦。我是国王呢，个小小的我个手下的大卫，他竟然功劳比我大，所以他心中很不舒服。再加上神早就应记咗起扫罗，他知道神藉住先知撒母耳已经告咗大卫作将来以色列嘅王，所以扫罗心中对大卫又是嫉妒忌又好大的恨意，他巴不得亲手杀了大卫。但是大卫现在是大英雄，而且以色列的百姓是这么喜爱大卫，所以他不可以明目张胆地将他杀了。所以他左思右想，到底如何才可以将大卫杀了呢？有一天他想到一个计策，他想到一个借刀杀人的计策。他将大卫想办法送到战场上边去，让他同敌人战争的时候，敌人可以将他杀了，借着非利士人之手将他杀了。于是他就派人将大卫找来，对他说，咁好了，你只要上战场为我奋勇杀敌，留下更多的战功，我就将我的大女儿米拉嫁给你作为妻子。于是大卫上了战场杀敌，扫罗心里边想，以藉着非利士人的手将大卫杀了。但是大卫不单没有被杀，他反而立下了更多的战功，功劳是越来越大。扫罗心里边越来越不舒服，一气之下就将米拉嫁了给其他人。但是有一天大卫来跟扫罗还要米拉，怎么办呢？当时扫罗答应了大卫的，而且在众人面前，这个时候大卫当然理所当然地跟他来要米拉，因为他的确立了很多的战功。扫罗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办，但女儿已经嫁了给人家了，怎么办呢？君王戏言，他不知道怎么办。还好这个时候有人跟他说，你的第二个女米格，她爱住大卫。哇，这下他很高兴替他解了围。扫罗再次将大卫招来，说，大卫啊，你只要奋勇地跟我杀敌， 你只要杀了100个非利士人，我就将我的第二个女儿米格嫁给你做妻子。但是听了之后，他又出去奋勇杀敌。扫罗要100，大卫却杀了200个。那我们 很奇怪，为什么扫罗要100，他却杀了200个呢？就好像人家要跟你要5毫子，他给了人家1元一样。那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你知道上战场是很危险的，不是杀人就是被杀。每当我们要多杀一个人的时候，就要多一分的危险。那大卫只要按照扫罗的要求，100个就已经够数了。那为什么他还要多杀100个呢？那要冒几大的风险啊？弟兄姊妹，你还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到要爱你的仇敌。耶稣说，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，你就要跟他走两里路。在耶稣那个年代，罗马兵丁是有权力要求犹太人为他们背负重物走一里路。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你就是必须要跟他走，因为这个义务你不可以推迟。但是如果你已经走完了一里路，你有甘心乐意地为他走第二个里路程的时候，第二里路就不叫做义务，第二里路就是因为你爱他，你为了爱他就甘心情愿地走第二里路。扫罗说，杀100个我就将女儿嫁给你。100个是聘礼，100个是条件，100个是第一里路。但是大卫杀了100之后，他又继续杀，杀了200个。那第100到200就不是一里路，这个是第二里路。可见大卫亦都爱住米格。圣经讲米格爱大卫，同时大卫亦都爱住米格，所以他们因为彼此相爱进入到家庭生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在追求另外一半的时候，我们心里一定是爱他的，但是对方愿意嫁给你，亦都是因为他们爱着你。所以结婚之前，两个彼此相爱，说真的很容易。好，一旦进入到家庭婚姻里面去的时候，可能刚开始结婚的时候身份现已，所以彼此相爱是比较容易的。但是当在家庭婚姻里面经历了10年、20年，甚至是30年之后，要彼此相爱，特别是起初的彼此相爱，就可能比较困难的。但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一定要彼此相爱。既然不容易，我们就要学一个功课，好叫我们之间可以彼此相爱。那个属灵的功课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主题。你一定要常常记住对方的好，同时也都要学会忘记对方的不好。在这里所里面的忘记，不是因为年纪大了不记得，那个忘记是放下的意思，是一个饶恕的意思。我愿意放低那个不好的记忆，我不再计算他的恨，他的恶，也就是说不要再翻旧账，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说，提醒他永远都不要翻旧账。是那个时候不要咬牙切齿，也都不要阻止对方，要很诚恳地说，我们不要翻旧账。是的，要维持彼此相爱的心，我们的确要常常相信记住对方的好，要忘记对方的不好。我们看一节经文，撒母耳记上19章第 第十一到十二节，扫罗大法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去窥探他，要等到天亮杀他。大卫的妻子米甲对他说：你今夜若不逃命，明日你要被杀。于是米甲将大卫从仓库里取下去，大卫就逃走逃避了。虽然大卫这个时候是扫罗的女婿，但是这个仲懊悔的，一日到黑仲是想将他杀了。有一次米甲得到一个消息，他的父亲要派人来杀大卫，于是他想办法帮助大卫逃跑了。当扫罗听到他女做了这件事情之后，他非常非常的愤怒，一气之下就将米甲嫁了给其他人。这个做父亲的硬生生的将米甲和大卫这对恩爱的夫妻拆散了。过了几年之后，扫罗暂时在沙场之上，而大卫也都登基做了以色列的国王。有一日，以前扫罗的部属跑来投靠大卫，但是大卫说：你投靠我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呢？我们看看下一个经文，撒母耳下三章十三节，大卫说：好，我与你立约，但有一件，你来见我们的时候，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，必不得见我的面。大卫提出的条件很简单，他没有提出很多很多的条件，只有一件。可见这个条件在大卫的心中是非常之重要，是最重要的。什么条件呢？将我的妻子米甲带来归还于我。为什么大卫会看中米甲？是因为他是个妻子呢？是因为他深爱着他，因为一直念念不忘，是因为大卫记住米甲有对他有计谋之恩，米甲对他的好，而大卫亦选择忘记米甲的父亲对他的不好，对他的恶，所以他就可以彼此相爱。昨日是我和青美师母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，感谢赞美主。在这33年的婚姻里面，我发现我和青美师母都是不完整的人，都不完美，我们两个都是蒙恩的小罪人。我们想想，两个小罪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，会不会有问题呢？会的，一定会的。是啊，两个小罪人生活在一起，生活上有很多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之间也都经常偶尔会有一些小冲突、小摩擦，也都发生了一些的小的不愉快。但是我们从结婚的第一日直到现在，我们都相信继续的将来，我们两个共同遵守一些的规则。第一个，绝不提分手，绝不提离婚，绝不分房睡觉，这个是我们共同遵守的原则。同时我们经常想起对方对我们的好，记得当年我们在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们是被分发到同一个学校教书，而我是老师，青年师妹都是老师，但是在这个之前，我们两个并不认识。当我第一眼见到青年师妹的时候，我惊为天人，深深地被她吸引住。但是我凭空袭击暗中打听之后， 有好多难嘅去嚟追求佢。咁当时我对自己好冇信心，所以我亦都唔敢明目张胆咁去追求佢，怕打草惊蛇，坏咗好事，所以我只可以默默咁偷偷地仔细咁观察呢个女仔。我整整观察咗三年过去了，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女仔，将来一定是一个贤妻良母。我在想，如果我再不追求她的话，那可能万一她嫁了给人家，我怎么办呢？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肯定决心追求她。我想到她一口就答应了我的追求，经过几个月之后她就嫁了给我。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我都很感动，想当年的我是最没自信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是一世最肥的时候，同时我觉得我肥得很可爱，而她竟然都可以接受我的追求，所以每次我想到这些事的时候我都非常感恩。这个33年来我用生存感恩的心去对待我的太太，所以我们这个过程之中一定有很多不愉快的，但是很快就过去了，因为我们常常经历一件事情，当然做其他很好的事情。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他会答应我的要求，因为他当年的那年的年初，他跟神做了一个很深的祷告，他跟神说，主啊，我今年一定要嫁出去，求神将对的人嫁在我的面前，而我就是那个时候成为那个对的人。哈利路亚。要长期的维持彼此相爱的心不容易，但是我们可以学习要常常记住对方的好，同时也都要学习忘记对方的不好。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你要约束你的心，跟周围的弟兄姊妹说，你要约束你的心。撒母耳记下6:16，我们一起来看。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，扫罗的女儿米甲从仓库里观看，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，心里就轻视他。约柜对于以色列来讲，约柜就代表着神的同在，神的荣耀。但是约柜在以色列的一场的征战当中失去了，当约柜失去的时候，